有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英年。感谢神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愿圣灵亲自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并且能够在生活里面谨守遵行。最近呢，我们刚做完了第一届的教牧之道的培训，还举行了毕业礼。他们都是一群来自不同省市的教牧同工和教会的领袖，他们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文化。本来呢，他们彼此不认识的，却因为教牧之道这个培训计划，把他们连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学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担心，他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相处呢？会不会有纷争呢？可是很感恩的，两年过去了，他们从陌生到彼此的相爱，因着相同的主，有同样的目标，他们愿意放下自己，成了美好的团队。还记得他们要为一些聚会现场练习诗歌，负责指挥的姊妹帮他们练诗歌的时候呢，就提醒他们你们呢要用心听身边的人的声音，要与他一样。如果呢只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那就代表自己就要大声一点。如果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呢，那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自己要少声一点了，这样才能和谐发出美妙的歌声。虽然呢他们练诗歌的时间不多，可是当他们按着姊妹所说的彼此同心向会众献诗歌的时候听的人都觉得很感动，这个团队为主赢得众人的认同和祝福。是的，要成为一个和谐的、能合作的，还有的圣将的团队，真的不简单。如果想想，如果一队军队没有领军的人，没有共同的目标，里面的队员又不听命令，各自各的做自己喜欢做的，我想呢，这样的军队他们不用打仗也可以知道结果，因为他们呢只是一盆散沙，不打仗也失败了。那究竟要成为一队常胜的张军，高举胜利的旗帜的军队，需要具备什么的条件呢？在摩西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由摩西领军，他们曾经打过一场漂亮的胜仗，就是与亚玛利人对旅的一次。从这一队军队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的启发呢？让我们一起读今天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打着胜利旗号的军队。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第8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使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皇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了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精气的意思。第十六节说，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逼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个只是短短的十六节的经文，可是呢，上下两段都呈现了两完全不同的局面和气氛。第一到七节是以色列民因为漂流了，他们没有水喝，就起了争闹。讲到准确一点，就是他们在责备带领他们的摩西。他们质疑他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几乎要用舌头打死了那个救他们的摩西。他们的举动其实也兼之的在试探神。神啊，你是不是真正的与我们同在呢？其实呢，我们发觉发怨言已经成为以色列人表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发怨言，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发怨言，就是有些东西他去觉得不喜欢了，好像是玛拿鹌鹑，他们也发怨言。他们的情绪让一直都是亲亲和和的摩西也忍不住要向神求救。摩西向神表示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可以怎么样带领这一群只有不满只有发怨言忘恩负义的以色列民。可是呢，当我们发觉经文到第八到十六节的时候呢，同样是另外出现了一个危机，就是那个强悍的亚玛利人要来攻击他们。可是呢，这一次却有着全然不同的回应，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们以色列人大胜敌人，高举耶和华胜利的旗帜。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有这样不同的表现和不一样的结果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一队的军队是有神同在的军队。第十七章八到九节这样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以色列人来到其实他们来到亚玛利人所在的附近的地方驻扎。他们用着亚玛利人所用的资源。亚玛利人当时当然感受到威胁，所以呢开战应该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这一次呢，敌人真的来攻击他们了。亚玛利人真的来打他们了，摩西负责调兵选将，所以呢他就告诉他的同伴， 他会带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我们就觉得奇怪，这是怎样的策略？别人在山下跟敌人打拼，他就在山上山顶上观战嘛，他不用参加嘛。可是如果我们都明白这一支杖对以色列民的意义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这一支杖其实呢，就是神呼召摩西回埃及，带领族人脱离法老的时候，那一支杖，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有很清楚的记录。这一支的杖代表着神与摩西与以色列民同在，又愿意赐他能力去对抗法老，还有就是被敌人追赶的时候，又命令摩西用那一支杖叫红海的水分开的那一支，跟他们一起逃跑的那一支杖。当我们刚才在看第十七章第一到七节的时候呢，神更命令摩西用哪一支杖击打磐石出水，让那些以色列民有水可以喝。这一次呢，这个举动其实重新再提醒摩西跟以色列民，你们怀疑我同在吗？我是同在的，你们尽管依靠我，向我支取能力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当这一次敌人来跟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摩西记得了，他知道了他有能力的源头不是那一支杖，那只是一个象征，其实他的能力源自赐杖给他的那一位神。他要让神的子民谨记神是同在的，所以呢，他就确定他要拿着那一支杖在山顶上作为一个记号，其实呢提醒山下的那些军队神是同在的。另外呢，他更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举手为战士为征战来祷告。弟兄姊妹，神从没有应许我们生活平顺无风无浪，可是我们却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忘记神的同在，忘记向他支取生活征战的能力。我们经常了一个人在打拼，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挣扎啊，弄得遍体鳞伤，我们实在忘记了神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他随时愿意让我们在祷告中支取征战的能力，并且看见他为我们开的出路。摩西面对强悍的敌人的时候，他手里拿着神的杖。我们看见第十一节里面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留意摩西是举手，他不是说他举杖。我们从诗篇的篇章里面我们了解，这个举手的动作就代表着他们在祷告，所以我们深信摩西举的不是杖的魔法，他是在山顶上用心的努力的在祷告，用祷告与敌人征战，为他的将士来加力。祷告所发挥的力量，其实我们是想不到的。我们曾经记着祷告得胜吗？我们有没有在祷告中得到力量呢？相信呢，我自己想，如果没有祷告，很多侍奉我根本没办法好好的完成。记得我参与这个事工开始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自己要摸索来做。那一年呢，有同工突然的离开，我要把他的工作接下来。当时呢，没什么交接的时间， 什么都不知道我其实要做什么。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要办一个30来人的营会，从联络到各种大小的安排，去借学生过来啦，等等，都是我跟一个新来的同事一起做。记得呢，营会前一天还高挂最高的10号的台风，当时呢，内地不少的地方都发生了水灾。也不知道同学能不能来，他来的情况怎么样啊？那怎么办？我心里面这样想，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有切力的祷告，求神怜悯。第二天很奇妙的，所有的台风都走了，同学都一个一个按时来到我们这里，没有遗留一个。刚好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们，他出发之前都发现自己怀孕了3个月，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落胎的时候，可是很感恩，一切都在祷告中很安然的度过，所有整个营会都在神的祝福里面度过，这实在是祷告出来的能力，这事情不会只发生在我或者是谁身上。我想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都能够在祷告中经历神随时的同在。当年带着以色列民的摩西，他高举着象征神同在的杖，在山顶上衷心的祷告，面对着强悍的对手，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仍然记着祷告，能够在征战中得胜。另外一个让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场征战中得胜的关键，是摩西和他的同伴都是不斤斤计较的，乐意配搭的同心侍奉的队员。第17章10到13节这样讲：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民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在开展的整个过程里面，这一队军队他们只有高举神的同在，高举神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要凸显自己我是什么地位的，没有一个人因为失心不肯付出。当摩西吩咐第一次出场的约书亚要他选出合适的人出征，经文记载着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经文写着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虽然当时的约书亚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将士，可是呢他全然顺服在摩西给他的指示里面，他顺服着选出要参与战争的一些人，就是亚伦和沃尔，他们在辈分上都是摩西的同辈或者更是前辈，可是呢他们都只是默默在旁边支持着摩西的侍奉，并没有自教他们有没有位置，他的工作有没有人看见。当他们看着摩西垂手的时候，以色列民就惜败了。他们为着整个军队的胜利，亚伦和沃尔二话不说的，他们立刻做什么呢？他们就搬石头让摩西坐下来，还有呢他们一个在一边这边，一个在那一边，他们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扶着摩西的手使他能够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们一直都 心想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可是摩西居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还是需要有同性的队友，互相的补足，彼此的合作。特别这个是一个漫长的征战，这个很长时间的征战真的需要乐意配搭，按恩赐服侍的队友，这样那个侍奉或者是征战才能够完成。就好像是约书亚，他是很好的一个将士，可是无论他多有能力，也不是约书亚一个人能够杀败敌人，那是包含着他挑选的队友共同的努力，加上摩西的祷告团队合作，才能够得到的一个我们看见现在看见的这个成果。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高举个人主义的时代，我这个我变得最大最重要。我们常常听见的好像是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所有人都应该听我，有我才做得到，没我呢就大事不成了。又或者是所有人都应该来关心我、关注我、聆听我等等的想法，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开始充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变得自意、骄傲、看不起别人，失去了体谅、接纳、感恩的心，以致呢，我们无法跟别人好好的合作，变成了独行侠，又或者说我们变成了唯我独尊，就是神我们也不看在眼里面。无数的我在社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里面，筑成了一道一道的墙，没办法组成好好的团队，团队也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摩西和他的团队明白合作的重要，他们为着团队的好处愿意放下自己，稳守岗位，没有计较，只有帮助，让军队如同一人的，所以最后他们能够靠主得胜。在主里面同工合作实在是很美好的，也带来成果。斤斤计较，互相争吵，只有赖号和惜败。米暗和拉一党的人因为妒忌神重用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让整个队伍就要停下来，还有就是接受神的刑罚。弟兄姊妹，今天神有没有把我们安放在一个什么的团队里面呢？在工作，在家庭，在神的家里，我们是不是一位能够跟人配搭的队友？我们能够为主的缘故放下自己，付上精神，付上努力，欣然合作，同心去经营一个好的团队吗？不要以为我的力量很小啊，少了我一个也不要紧。虽然不一定没有某一个人事就不能成，可是我们肯定的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力量，多一个祷告就多一份祷告的力量。魔鬼最喜欢看到我们一盆散沙的，因为他不用攻击我们，我们都已经注定失败了。摩西的团队美好的合作让他们得胜，也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靠神与同路人结成美好的团队，为主征战。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做了？摩西的军队不但有主的同在，乐意在祷告中经历神，也有合作的同心合怕彼此配搭的队友。我们从经文里面更看见这一对军队是一对为神旨意出征出师有名的一对军队。正因为他们按着神的旨意出征，神就带领他们在逆境之中打了一场胜仗。第17到 17章14到16节这样讲，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人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精气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根据生命记第25章17到19节里面的记录，因为亚玛利人趁着以色列人最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他们队伍中最后边甚至脱队的人，这些人都是软弱的，还是老弱的妇孺。亚玛利人的这个行为，他们的罪恶，是让神厌弃的，所以呢，神就让以色列人与他们世代为仇。在这一场战事以后，神命令摩西要把亚玛利人除灭。这件事呢，不单单是以摩西要知道，这件事呢要记录下来，并且交托做接班人的约书亚。所以摩西就为神筑了一座祭坛，除了要向神感恩他们能够靠神得胜，他还要立誓。立誓是什么呢？就是以后一定按着神的旨意世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从圣经里面事实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的记录，就是在扫罗的时代，因为没有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处理跟亚玛利人的战事，扫罗就是失落了王位。对摩西来说，他肯定的知道得胜的原因是神，神的同在在于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征战，所以摩西不敢忘记神给他的托付，他愿意一直为神出征。在约书亚带领的年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曾经有不听神的话，没有神旨意而出征的记录。那一次呢，以色列军队因为没有神的旨意出征，他们结果在小小的战争里面都大败而回。无论哪一个世代，哪一个社会，做主的工确实会遇上困难，可是我们相信，当我们出师有名，愿意为主征战，他必要按着他的应许与他的军队同在，他是我们最坚固的队友，与我们并肩作战，能够高举神同在，愿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团队，能够与主同心，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按着他旨意出征的时候，他必要让我们在末世中叫我们靠他得胜。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